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个月的每个周三周六晚上，每个第三个星期，不是每个周三，是每第三个星期的周六的晚上，曹肖鹤律师由他来做主讲嘉宾的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继续邀请到我们的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美国 JD 法学博士曹律师，曹肖鹤律师继续来给我们在这一期的节目里面解答很多法律的问题。同时呢，在这一期的特别节目里面，曹律师要跟我们深度分析一下刚刚颁布的 H1B 新政法规。曹律师好。
你好，燕妮你好。
好的，那谢谢曹律师。好，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里面，我想首先呢，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深度的来解释一下，并且来把这个概念给大家普及一下，好不好？因为 H1B 是非常多的，尤其是想通过这个途径找到工作之后留在美国继续发热发光的我们一些很多的才子学子们的非常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新政哈。所以麻烦您在这期节目里面呢，跟我们大家深度剖析一下这个新政。好，谢谢。
对，那就是说呢，因为今年12月18号，那今天是21号是吧？对，12月18号刚刚公布了一个就是关于 H1B 的一个新政，那这个新政呢其实是分成两个部分啊，去年呢公布了一部分，然后今年年底又公布了一部分，它呢其实影响深远。然后呢，从现任政府来讲呢，他选择这个时间啊把这个新政公布出来，然后呢在一个月以后实施，也就是1月17号实施。其实都是很有就是别有这个深意的吧。对啊，那么 H1B 呢，就是刚才这个燕妮在问哈，就是H1B 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就听众朋友有不了解这个 H1B 的话呢，稍微解释一下， H1B 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特别主要的一种工作签证。这个工作签证呢，就是说是给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人员。当然这个专业技术人员，你说技术并不是光只是科技，技术呢也包括，比如说你说学法律的呀，学医的呀，它这也是专业技术哈。那么它的主要要求呢，也就是说呢，使用这个 H1B 的就是这个职位，它必须是这个职位要求的这个具体做的这些事情呢，那么要求一个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他进行的这个培训才能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这个比如说一个出纳员吧，咱们美国叫 bookkeeper， 那么其实呢你是高中毕业也可以做，大专毕业也可以做，大学毕业也可以做。那么所以 bookkeeper 呢，就是出纳员这个位置呢，其实它就不是一个H1B 的位置，它就不是一个专业不算是 H1B 定义的专业技术人员。因为呢，专业技术人员呢，在 H1B 这里定义呢，必须是你所需要的这个技术必须是经过大学本科4年培训才会有的，这种才能掌握的这种技术。它所以呢，然后每年呢它是有名额限制的每年比如说它是65000个名额，然后呢其中有20000呢，但除了65000以后呢，又有20000是专门给这个硕士毕业的在美国硕士毕业的这些个人的哈，这些外国人，确切讲是外国人。那么因为呢，就是说尤其是对于咱们国际留学生来讲，当然也不光是在美国的国际留学生，如果你在中国，你在任何其他的一个国家，然后你呢比如说你具备这个技能，然后又有雇主呢给你提供这种职位，雇主愿意给你申请，你是都是可以申请的。但是呢因为呢经常是申请就是需要这个职位的人，比如说是6万，比如说是23万、30万，像咱们历史上经历过，甚至40万、45万，这都经历过哈。那么他总共的固定的名额，比如说6万5加上2万，这就使得他出现了抽签制度。所以他很多这个规定呢，都是跟 这个车险制度有关系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它另外 H&B 也有一个规定呢，就是说什么时间最早什么时间可以递交，因为它是按照财年说的，财年呢就是说每年10月1号到第二年的9月30号，这就算是一个财年。比如说下一个财年其实就是2025年的10月1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这就是2026年这个财年。那么，在对于这个财年来讲，因为是10月1号可以开始工作，那么你最早递交的时间其实是4月1号。那么，所以呢，就也就造成了这个抽签制度。另外，递交的时间，在什么时间点去递交，这个都有很多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规定吧。
那这样好吧，陶律师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在什么时间递交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准备要申请 H1B 或者说之前 H1B 申请没有成功的这些人士的最关心的一点，所以能不能麻烦您在这一块也许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在哪些方面要注意，在提交申请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时候要注意的那几项，好不好？谢谢。
就是说呢，因为往年就是由于这个抽签制度呢，所以呢，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就是2025年财年的时候，那么这是已经是现任政府，也就是拜登政府，他在整个 H&B 改革的第一部分。那么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公布的2025年2月份执行的，就是也就是今年的早，今天上午，今年的上半期。3月份的这个抽签的话呢，那实际上呢，它就是采用了这个就您说这个叶您说这个注意的问题啊，采用了什么呢？采用了这个用以受益人以雇员的这个人本人来进行抽签，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原来三个雇主给你抽签，那么所以显示的数字就有三个抽签，三个 lottery。那么现在呢，如果有三个雇主也想给你抽签。但是呢，实际上都是因为您这一个人嘛，所以抽签儿其实只有一次机会。那么原来的话呢，那个人呢，他其实有可能就有3次机会。那么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呢，在抽签这方面呢，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么这个三个雇主如果都给你进行注册，你也还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机会哈。那么最后谁去，如果抽签抽中了，以你的名义去抽签抽中了，那么谁给你递交这个的话呢？就变得很关键了，因为这个其实是雇主的决策，也是您个人的决策。因为你一旦抽签抽中了以后，递交申请，那么这个雇主给你提供的这个职位和您的专业对不对口，就变得很重要。就刚才我拿这个出纳员这个举例子，如果您是学财务的，accounting 毕业的，大学4年毕业的，那严格意义上讲呢，就如果有人给你愿意申请accounting 相关的工作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这个雇主，就你有三个雇主想给你申请，有一个雇主他其实给你提供的是一个出纳员的这个职位，那他这个职位呢，就是按照 H1B 的这个要求呢，其实就不符合 H1B 的这个职位。就算是他想给你申请，然后你也是本科毕业，你也是学相关的，但是由于他的职位没有那么复杂，那么这就使得将来申请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会被拒。所以呢，你如果抽签抽上了，你有三个雇主给你申请抽签儿，就是给你抽签去注册了，那最后你选择哪个雇主真正的给你递交申请，这就变得很关键。就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就是如果有在抽签的这个过程之中，有多个雇主对您有意向，那么你怎么选择最后跟谁，让谁去给你递交，这就变得很重要。
好，谢谢曹律师。那我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新政的颁布呢，有一个特别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 H1B 可以自雇了，对不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很让人令人兴奋的这样的一个新政的颁布。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自雇这一条里面的它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如果说任何人，尤其是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一听这个，就是准备也想通过这个自雇来得到这个 H1B 的这个抽签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的话，麻烦您看看这个过程是应该怎么样来申请，好，包括它的流程啊什么的，来，那就麻烦您在这一块深度的解剖一下，给我们这一块的申请的人士的提醒和这一块的这个深度剖析好吗？谢谢。
好， 那就是有很多这个国际留学生呢，其实在毕业以后呢，他就是用 OPT 在工作嘛。OPT 呢，那正常情况下是一年。那么如果你学 STEM 专业的话呢，符合要求的话呢，它其实你还可以再延期2年。就是说，但是你如果是想自己雇自己，其实只有第一年是可以的。那么到第二年、第三年，正常的情况下呢，OPT 呢是有要求的。首先呢，你要有这个，就是要有这个指导你的人。就这专业上能指导你的人叫 supervisor，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这个工作呢要是全职的啊，然后专业要对口的，另外一个雇主呢还对你培训呢还有一个规划，然后呢，所以呢，这就使得呢，他这个到第二年、第三年这个 STEM 的话，这自雇是不可能的，就是在做 OPT 这个情况来讲，那么 H1B 是不是可以自雇呢？这个其实在历史上在不停的讨论。那就是什么叫自雇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雇主，如果你是 owner，如果你是投资人，是股东之一，你可不可以给你自己进行抽签？可以给你自己申请 H1B。那么就是，那原来呢，就是说的强调呢，如果其实在历史上这样子做的，其实也是可以的哈。比如说你现在是30%，你是股东啊，你是个股东，就是你占30%的股份。那么如果是想自己给自己抽签的话呢，就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一定要注意雇主和雇员的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建立。那么这个关系的建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除了你以外，应该有一个股东大会啊，应该有一个董事会啊，他们来决定。就说的你不是占100%的票吧？这么说吧，他们有这么一个层面的话呢。他们来决定雇谁、雇不雇你、雇谁，都是由来这个来决定的。你假设说你占30%的股份，那么现在有3个股东，那其实呢，确实你说不了，说了不算的。他们2个人如果投票的话，完全可以，就是70%，或者是按着人数，或者按着股份投票。总之呢，就是你自己做不了主。那么在历史上，其实这个方面的话也是可以做的，就是说我们要解释清楚，其实是有雇主雇员的这么一个关系，你是独立于。就那个关系，那个领导层面是，就是说他是个独立的，完全可以起决定权的。但这次呢，这个新法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我觉得好在呢，就是说他明确的说了这点，就是说，而且呢，50%，他认为50%也是可以的，大股东也是可以的，只不过，那么你就如果是让你解释的时候，你要更加就要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不是你一个人能够说了算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给你18个月，而且呢会到你现场进行考察。到现场进行考察，就是说你随时有可能，随时有可能，比如说有移民局的人来到现场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职位，是不是那个这个职位跟你的专业对口，然后呢，是不是有那么2个其他的股东独立于你，就是等于三，就这么一个股东委员会，有一个股东大会或者叫董事会。他们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决策权，那所以呢，就是说呢，他其实加了一定的这个限定条件。那所以那就是说，您像我们昨天办了个讲座哈，就昨天星期五的时候，就关于整个新法，因为有很多朋友问嘛，所以我们也就先办了个讲座。那么这个人就问，那如果是我妈妈是股东呢？如果你自己做股东都没有问题，那当然你妈妈做股东就更没有问题了。可是呢，如果你说我妈妈做股东，所以呢，我可以有更多的空间进行就是灵活，那这在我看来呢，因为他在把规定正规化的同时，允许你自己做股东参加进行抽签，给你自己做 H1B 的同时，他也加了其他的规定了，比如说18个月啊，比如说到这个现场进行考察，所以呢，我是觉得呢，还是要特别特别的严谨做事情，按着规矩去做，那就是说然后再一个就是说，那很多又有很多朋友问哈。说那就是这个成立这公司，比如多长时间啊？我大概多长时间能做这个呀？我是不是可以比从别的工作，我先有一个工作，有 H1B，我可不可以从 H1B 的工作转到我现在新成立这公司？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成立公司这一点呢来讲呢，因为每个州不一样啊，那有的州，比如说像华盛顿州2个星期，那你像这个比如说特拉华，那你要加急的话，可能一天两天就可以做好。那你要是如果是纽约的话呢？那么纽约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公布时间，那就有可能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对，所以呢，这个如果有人问的话呢，就是我因为昨天讲座的时候有人问了哈，关于成立公司多长时间你可以实现这些这个规划的话，这是因你的公司 所在的州有关系。嗯。
嗯，好，特别嗯，在这里，刚才曹律师也特别提醒到了这个自雇的这一块儿，一定要遵守你可以符合的这个条件再进行申请哈。嗯，一定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心理，说是跨越任何不合法的途径，或者说是投机取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和行为，因为不仅仅是这是违法的，而且也会影响到以后。你的身份的这个决定身份的所有的这些要素，对，所以谢谢曹律师提醒。那我们在这个新政的颁布的这个令人振奋的这个新政颁布的这个过程和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中，您觉得 H1B 现在新政颁布之后，它和旧的 H1B 它的最明显的改革之后的新的方案是哪些？就新的这个政策。和法规和以前旧的相比较，您觉得获得益处的部分都是哪些呢？
我觉得应该说是主要有四个大的方面。四个大的方面呢，你比如说 H&B 的这个定义，specialty occupation 这个定义啊，那它现在呢不像原来那么局限了啊。那原来的就是这是一大方面，这个就是弹性还会多了一些。那么第二大方面呢，就是对这个刚才讲了这个 H&B 可以就是你可以自己抽签。可以自己雇自己了，如果自己成立公司，那这是一个特别利好对于想创业的国际留学生。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呢就是对 F1 的对 F1 的话呢，学生呢在申请 H1B 过程之中，他自动延期的时间变得更长了，一直可以到18个月，那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那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那关于这个对于非盈利机构。可以给 H1B 申请，然后免抽签的这方面的规定变得更加宽容了，应该说是更加追求这个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了。对，所以这些方面呢，如果我觉得一个咱们的一个听众朋友，在这个无论是你是雇主还是雇员，在想充分利用 H1B 发展你自己的这个企业。还有那个发展自己的公司的个人进行个人这个规划的时候的话呢，这都是特别重大的这个利好的消息，嗯。
好的，特别好。那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听陶律师给我们深度剖析这一次 H1B 新政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谢谢，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能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我们不见不散。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来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妮，很荣幸每个月的第三周的周六的晚上都能和我们的曹律师，这个美国 JD 法学博士曹肖鹤曹律师他也是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哈，那很荣幸我们每一个星期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可以通过这个节目来了解新的移民和H1B 类似的所有的这一类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疑问，通过曹律师信箱的这个节目给您答疑解惑哈，很开心。那曹律师刚才呢，我们也是 讲过了这个 H1B 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内容，那接下来的我们的这一段呢，我是想麻烦曹律师跟我们也讲一讲这个 H1B 涉及到非盈利这一块，非盈利的变化，那能不能麻烦您在这一块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新政中对于非盈利机构这一块的变化好吗？谢谢。
那非盈利这块的话呢，其实原来呢它要求它是有给就是在非营利工作的人有符合要求的可以呢免抽签。免抽签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不用参与，就他不是在这个6万5加2万的这些人里边。那所以递交时间呢，他也不是局限于说我必须是每个财年2025年，比如2026年财年10月1号，所以我必须在2025年4月1号递交。这就是等于是整个他不在这个魔咒里边。所以所有参加 H1B 抽签的这些就国际留学生啊，或者是就是外国人哈，其实都在这个抽签的这个魔咒里边因为它是有百分比的嘛，就是有一定的就是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哈。那现在呢就是说呢，它原来是这么规定的，原来它是说比如说符合要求的非盈利的高等教育机构，那么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那有并不是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符合非盈利的要求的，都符合刚才说的那个被认证的那个要求的。那高等教育机构有的，比如说这个它是专门是有张清单的，也就是说美国移民局这边它等于是认可的一系列的这个高等教育机构。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想到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工作，你说我可不可以免抽签？那这个呢，实际上是要，如果比如您问到我们的话呢，我们其实是要核实的，它是不是被认证的这样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非盈利的研究机构啊，非盈利的研究机构，还有呢就是非盈利的政府研究机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呢，你比如说你除了高等教育机构以外被认可的符合条件的。跟这些高等教育机构，跟符合要求的高等教育机构，如果是相关联的它的比如说是那个就我们叫 affiliate 的相关联的，有是控股的呀或者什么的，它也是符合要求的。那么当然这个如果想证明这方面的话，那确实要有一些具体的证据哈。那么就刚才那么是哪一块做了一个大的变化呢？其实是非盈利的研究机构和非盈利的和政府研究机构这两块变化了。那变化成了什么呢？那么比如说他更强调了，就是说你不一定是你本身就是你整个工作全是做研究的那如果你不是整个工作做研究的，但是呢你有工作的，你这个也假设是这个政府机构吧，比如说这个政府机构它那里边有一些个就是其实是当然了 by default 就当然了，肯定的研究是这个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一部分的，自然而然它要大量的研究，只不过它表面上它不是个研究机构。对，你比如说像举个例子，比如说上诉法院上诉法院，你是税法的上诉法院，假说是一个税法的税务的方面一个上诉法院，那么就是我们有遇到一个这样的案子啊。那你说法院它是政府机构，但是它不是政府研究机构，那么如果按照原来这个新法之前的标准要求是不符合这个，如果您在那边工作是不符合 H1B 的这个就是不免抽签的这个要求的，但是呢你现在呢按照新法呢在我看来是符合要求的，税法的上诉法院你处理的全是跟税法相关的这个说就是说，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从税务局来讲去认为某一个企业违反税法了进行惩罚，那么呢他这个当事人呢其实这个企业呢比如说不服的话呢，那就要进行到了上诉哈，上诉法院，到了上诉法院就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在上诉法院里，就是在合规这方面的要求，也就是研究你这个到底符不符合这个法律要求，他做大量的案例研究。那么实际上呢按照这个新法呢，他我认为啊他就应该符合要求，因为研究做 research 是他一个上诉法院在我看来是一个 尤其是个税法的上诉法院，它是不可能没有的一个基础工作。而且呢，就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个客人跟我们做这个就研究的时候，做咨询的时候，那他人家给他的这个工作其实就在他的研究部门。所以按照新法呢，他其实本质上这个法院本质上他做研究工作是他的特别基础的工作，我认为呢这个就符合要求。所以他从总的来讲，他所以他更看什么？更看你不是你主要工作是不是研究工作，而是看你基础活动是不是有，就是你最基本的活动肯定是跟研究相关的，对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跟这些，就是另外就从雇员来讲，假设说你的工作虽然不是在一个非盈利里边，但是你的工作是在一个，是跟一个非盈利有关，50%以上的时间都在那个非盈利，给那个非盈利合格的非盈利工作，那么这些雇员也可以享受这个就是免抽签。所以你看，他从这个非盈利的这个研究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这两个，他从雇主一下子扩大了，雇主看主要的基础的活动使命，那么雇员也扩大了。他即使不在非盈利，不是非盈利雇佣的，但是到非盈利的研究机构去工作了，他的整个使命是为了那个非盈利的50%以上的时间，这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他一下子扩大了特别大的一个范围。嗯，
好的，非常曹律师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哈。嗯，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是也想请曹律师再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 H1B 的它的定义，尤其是改变新政以后定义和审理方面的一些变化。那比如说，当然我们大致了解完这个新政以后呢，它是在这个定义和审理的变化的这块呢，主要是有小五个部分哈。我想请曹律师呢，先针对 H1B 专业职业定义和标准这一条里面给大家来澄清和更加详细的说明一下，就是在这个专业职业定义和标准方面，大家应该清楚自己符不符合 H1B 这个新政职业定义这一块，尤其是我觉得专业职业定义这一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也会听到，也会经常接触到，或者有的时候会听到这个听众讲，那我怎么来定义我是专业职业，我是够这个职业标准来申请 H1B 哈，来抽签儿，所以有些人是比较模糊的，对这一块儿他不是很清楚，所以这块麻烦曹律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谢谢。
对，他呢原来是这样，原来呢就是说呢，比如说 H1B 是专业，他是告说你是专业技术职位哈，专业技术职位，那么如果呢他如果这个专业哈看起来是学的就是特别的笼统，学的特别的泛泛，学的特别的基础，那么他就是一般就不容易认定为专业技术职位。那你比如说像原来的他，而且他还指出来了两个这个应该说是 degree 啊，就是学位，比如说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iberal art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就是也就是说学的是商务行政行政管理吧，说白了就是行政管理，但他觉得你没有什么专项，因为管理嘛，尤其行政管理那到处泛泛的都是，对吧？然后呢你比如 liberal arts 就是其实就是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基础的啊，那它不是什么，比如那大家都知道 liberal arts 就文理学院呢，就它那个感觉上都是在学一些个笼统的一些基础课，没有进入专业，就是特别的专业性的深度的学习，所以呢他原来是特意指出了这两个degree， 如果你这两个学位是这么用这样的学位的话呢，这个名称的话呢，一般他不认为是 H1B。那么现在呢，他特意去掉了这两个，他说不能用，仅仅是用你这个专业，用这个名称来判断是不是 H1B 专业技术职位。首先，每个学校给这些专业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学校，比如说那可能呢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呢，人家可能深度很强，学的很多管理的东西，技术性很强。那么文理学院文理这个专业也一样，那他学的可能是比如说随便学个看起来好像是比如说这个是个文理，就叫他再叫 liberal arts 这么一个 degree， 但他有可能他专项呢他是在集中，比如说学数学， 学数学呢，而且那课呢可能很深，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是说白了呢，我不用表面定义去来定义你是不是符合 H1B， 而是我要看具体的专业，具体的你的到底学了什么，然后呢但是他把责任给了什么呢，他把责任给了申请人，谁是申请人呢，哎，在 H1B 这个问题上申请人是雇主，那么这个就是也就是说雇主要来证明你专业学的专业专业性很强，而且呢你跟我们公司提供的这个职位，我们这个职位也是必须大学四年本科以上才能学的，你的这个专业跟我的这个职位也是特别特别的配，对，所以呢这就他就把整个这个就说白了这个责任义务放给了申请人身上，申请人来需要证明一切，那么就说这个去掉了就是不那么教条的一定定位 liberal arts 就不可以，或者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就不可以，而是说呢也给你一个更给你一个空间，然后说白了让你去更多一点这个争取的机会吧，对，嗯
嗯，那么好，那我们好的、
嗯，
那我们在这个 H1B 的这个定义和审理的这个变化中呢，其中的刚才您解释了一条啊，那其中还有一条，我相信这个申请人也是比较关注的，就是如果说他要维持身份的话，那在这一块上要注意的这个尤其是几个关键点，麻烦您能来强调一下吗？谢谢。
嗯。就您说维持身份是指
维持身份的，对，因为它里面不是也有提到就是要维持这个身份，然后你要维持身份的话要提供一些证据，你现在还是在这个维持身份的这个过程中，会对，所以这一块您觉得需要提醒大家和强调要注意的这些细节是哪一些吗？
就是说呢他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你要是想现在要是想申请 H1B， 比如说你或者做申请 H1B 或者转从一个这 A 雇主转到 B 雇主，这就是转工作，那么就是这是 H1B 的 transfer， 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你 H1B 或者又有一些变化叫 amendment， 对，在这些所有的过程之中你一定要把你从到美国来所有时间点的身份合法身份都要做证明，比如说你是 F1 那你有没有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当时的那个签证啊，然后呢比如他当然他没说成绩单了，在我看来如果要是我是你的律师的话呢，那我就会说把你的成绩单也拿出来看你每学期的学习，那么如果你是 CPT 的话有没有新的一个 I20 啊，然后如果你是 Day 1 CPT 的话那是个什么样的学校，是怎么符合 Day 1 CPT 的，对吧，然后如果你在 transfer 你在你如果你有 OPT 工作 的话，那么你这个工作有 offer 吗，然后呢就是有雇主的证明吗，再一个呢你有没有挣钱啊，挣钱你有 W2 吗，这些东西他要更多的，就是这个是比原来就是强调了，因为他法规化了，他把整个这个 H1B 新规他其实已经变成这个一个就是法规了，他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了，就是说你要证明你在你做这个任何身份之前的所有的身份都是合法的。
嗯，好，曹律师，那我想请问您，这个新政出台之后和旧的这个政策相比较，您觉得是大家伙是申请和抽签起来更容易了呢？您还是您觉得哎呦更难了？我觉得这是大家最想明白和最想了解的一个大白话，就是您直接告诉我，这到底是比以前要容易了还是比以前要难了？您作为专业人士，对，
我觉得如果是一句话概括的话呢，其实肯定是比原来容易了。
太好了，
对，
最主要的，您觉得简化的这个申请的哪些部分是比以前要容易了？然后也想请您解释一下，就是在这一块为什么你会觉得成功率也会比以前高一点，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它这改革分成两部分嘛，去年它已经实施了一部分，那也就是去年年底法规通过的，实施是今年二月份，那就是以受益人，就是比如说燕妮，你现在有这个有三个电视台都在给你申请，然后呢您一个人，那么您一个人就有一次抽签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您当然是非常非常受欢迎，有三个电台都在争取你的话呢，那么在以前也就是在 今年以前，2024年年初以前，在新法之前，新法地步之前，其实你有三次抽签机会，你中签率高了。但是呢，对于我这种，比如说就特别老实人，也没有很多公司争取我的这样的人呢，那我可能就一次抽签机会。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说啊、对那种比如说他事先找工作各方面因为现在工作都很卷嘛，那这种概率，就他被抽签的概率就要低很多呀。那所以呢，就是说新法规定完了之后，如果以受益人一个人，就你人头一个人，你抽签一次机会，我抽签一次机会，那你看，就是对于那种没有很多工作 offer 的这种人，他其实机会很，就是工作 offer 多的毕竟是少数。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他就抽签机会多了。这是第一，就是等于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实施的这个法律呢，解决了这部分问题。那么到了明年年初，也就是今年年底公布的这法律，明年年初要实施的话呢，他把整个的定义更加侧重于它的实质。那么对于本科，尤其对于本科学那种，比如尤其学 liberal arts 的这种呢，其实就多了特别多的机会，你知道吗？对，然后再一个呢，比如非盈利啊，其实也是无形中增加了一些名额，嗯，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对于就刚才没有讲到，就是刚才如果对于在 consulting 就是那种咨询公司派到第三方的这个规定，它也更加灵活了一些哈。总之，我认为实际上是如果你想认真学习、认真找工作，绝对比以前的机会要多很多。嗯
啊、哦，太棒了，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利好消息哈。
完全是，嗯，
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正在申请 H1B 的，这是您的福音哈。好，那我们在这个行政出台这次也是确认了，也是，然后尤其是在这一期节目里面，嗯，关于 H1B 的新政，嗯，所有的这个解释，还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大家都关心关注的问题，曹律师刚刚都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解答和解释，希望在这期节目里面可以帮到您。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还可以再请曹律师再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在刚才您提到所有内容里面，这个抽签的一些具体做法，就是您刚才有提到一个电子账户，那么这个电子账户这一块的这个变化都是哪些呢？您给解释一下。对，
就是说因为其实去年就是已经开始电子抽签了嘛，比如说去年前年都开始电子抽签了，那么今年就是2024年年初的时候呢，它的特点呢，它就是等于是更加流程化了，然后甚至呢有一个特别利好的，甚至可以在网上递交了，这都是特别大的变化。对，然后呢，其实就是它提高了特别多的效率。那么今年呢，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新法是2024年12月18号公布，它走的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制定规则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会变成法规，变成就是变成移民法规的一部分。如果想改变的话呢，它这个程序会非常繁琐，那么至少大概比如说4个半月、5个月这个样子才能进行。那所以也就是到2025年年初的时候执行的这个 H1B 的这个一系列的办法，它新的政府如果想改变，它不可能改变，就时间来不及。那么所以到2025年年初，也就2026年财年的，肯定是用的是现在的这个就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大家我认为就是可以就是可以充分的使用一下子目前的这个法律规定吧。对，嗯。
哦，好，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学到了好多关于这个新 H1B 这个新政里面的这些内容哈。那曹律师您，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麻烦您再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新政颁布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吗？在申请的过程中有没有？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嗯，
我觉得新的这个 H1B 季哈马上来了，那基本上是在3月份的时候抽签，4月1号递交然后呢，那么所以呢，现在其实是应该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点，赶快去确定你有哪些雇主愿意跟你联系，愿意跟你去抽签，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呢刚才大家看到了，其实有两条非常好的路，可以自雇，也可以自盈利。
明白了。
嗯，
好的，明白了。好，不好意思，导播说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好，再次谢谢曹律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燕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祝您晚安。
谢谢燕妮。 拜拜，
谢谢法律师，
听众朋友们，
拜
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